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一位在非洲做儿童青少年服侍已经长达十年的姐妹，每次回来都会被问到为何她对这个非洲宣教如此执着。她总是笑着说，那里的孩子们让她有多么挂心，也总会分享她身边有许多信心和爱的榜样。有次听他分享一对被他尊敬的称呼为外国父母的德国籍老夫妇，那位老先生是他所在机构的总负责人。在四十多年前，那对老夫妇带着自己的孩子们扎根非洲，他们开放自己的家，每天都接待那些贫穷的、残疾的、患艾滋病的任何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他们把自己的全部身家性命都奉献给了那片蛮荒落后的土地，也把光明的希望和爱的温暖带给了那地的人们。而他们的孩子们在父母身体力行的影响下，也先后成为奉献自己的宣教士。姐妹对她自己同样奉献出宝贵的青春年华无怨无悔，让唐曼我不由地想到，这个世界所推崇的个人主义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标榜人生在世的意义价值就是让自己吃好穿好玩好，有体面的工作，有绚烂多姿的生活。与那些永远只活在满足自我的当下，只看重自己的利益和好处的人相比，像姐妹那样为他人奉献自己所有的人，看似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失去了享有物质的权利，失去了今生所谓的富足生活，但他们却拥有内心的满足、喜乐与灵魂的富足，并且他们就是经上所说的积攒财宝在天上的人。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收听由两天路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会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跟分享了创世纪十二章六节到十三章的七节的内容。好，我们依旧先来重温一下。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九节讲述亚伯兰蒙耶和华呼召，带着妻子撒来跟侄儿罗德到了迦南地。他们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并且应许把那个地方赐给他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后来亚伯兰从示剑搬到伯特利，又从伯特利迁往南地去。从这段经文我们学到一个功课，有时候呢， 神的吩咐看来并不是容易执行，因为神要求我们远离那些对我们很重要的安全感，要我们踏步迈向新的挑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因为害怕离开熟悉的环境跟亲人，不要抗拒神的命令和带领。因为既然神吩咐我们这样做，他就一定会负责到底的。我们一定要对神有信心。好，创世纪十二章十到二十节就讲述了亚伯兰在迦南地刚安顿下来就遇到新的挑战，因为迦南地发生了饥荒。亚伯兰为了解决饥荒的危机，就下到埃及去。在快要到埃及的时候，亚伯兰认为妻子的美丽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为了自保，他请求撒来在外人面前两个人以兄妹相称。到了埃及的时候，撒来就被带进法老的宫殿去。那么神就介入这一件事情，将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最后法老送走了亚伯兰和他的妻子。这段经文给我们的教导就是，我们凡事都要去寻求神的带领，不要只靠自己的聪明和智慧。无论事情大小，我们都应该依靠主。即使像亚伯兰这样顺服神而且谨言慎行的人，也因为过分依靠自己而吃了亏。当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用自己的方法来去面对，正如亚伯兰那样。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那位全知全能的神，他非常爱我们，他很乐意帮助我们。好，创世纪的十三章一到七节就讲述了亚伯兰和罗德两家的牧人时常相争。面对这种情况，亚伯兰选择了主动去找罗德来商谈，来寻求解决之道。好，我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会继续来查考创世纪第十三章的内容。创世纪十三章六到七节记载说，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我亲爱的朋友，在上一集节目的最后呢，我讲到如果我们不注意自己的言行，那么就很难感化类似迦南人与比利洗人这些不信主的人来归向主了。有一位弟兄，他的舅舅一直都不愿意相信主耶稣。有一次，这位弟兄和太太去舅舅家吃饭的时候，舅妈流着眼泪跟他说，你舅舅为什么就是不肯相信有神，不肯归向主呢？你知道为什么吗？原来那个弟兄的太太和舅妈分别去不同的教会，他们两个人一边吃饭一边谈论教会的牧师怎么样怎么样，而教会呢有什么什么纷争等等。那个弟兄在旁边看见舅舅只顾着在那边吃，一声不吭的，吃完了之后呢就出去找朋友聚一聚。晚上回家的时候，舅舅满身酒味儿，他没喝醉，但是一定喝了不少。我亲爱的朋友，你知道舅妈没有办法带领舅舅相信耶稣的原因了吗？今天很多人也没有办法领人归主，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教会内部的纷争。我亲爱的朋友，今天那些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他们还在，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可能就住在你教会的附近，他们会看着基督徒的言行的。创世纪十三章八到九节记载说，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原文做弟兄，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这时亚伯兰做主要跟罗德分开的，这样的事需要一个很慷慨的人才能够办得到。那么换句话来说，亚伯兰在对罗德说，罗德可以选择想要的土地，然后剩下的就属于我亚伯兰。创世纪十三章第十节记载说，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 那地在耶和华位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那片土地在当时呢是风景宜人的。然后创世纪的13:11-12就记载说，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这是很有趣的。可能当罗德和亚伯兰住在一起的时候呢，罗德在晚上掀开帐篷的帘子往外边看一看，然后跟自己的太太说，哎，你瞧下面那片地方是不是很美啊。早上罗德起来就说，哇，下面那片土地真的是很吸引人啊。别人牧场上的草永远比自己的翠绿。终于这一天来了，罗德要做决定了。你知道他想往哪个方向走吗？没有人会一瞬间堕落的。一个人堕落通常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罗德收起帐篷的帘子，拔起帐篷的钉子，就直奔索多玛去了。而那不过是开始。罗德抬头一看，看到一片平原，他就朝那个方向前进。那是他一生中犯的最大的错误，罗德自己并不知道。创世纪13:13记载说，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我们以后会看到罗德和他太太遭遇到什么样的事。现在罗德和他的家庭都下到了索多玛去了。从表面上来看，那个地方是相当不错，因为它的水源是充足的，非常的富裕。但是当继续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地方是罪恶之源，在神的眼中并不是一个好地方。圣经更形容索多玛这个城市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由此可见，罗德选择地方的标准只是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怎么样，是否适合居住啦，而不是这个地方的居民怎么样，他们是否敬畏神。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我亲爱的朋友，从创世纪的13:1-13这段经文，我们学到了选择的功课。生命是由选择所组成的，而选择是有滚雪球效应的。这一次的选择会影响下一次的选择，互相是有关联的。罗德先选择约旦河平原，接着往东迁移，然后搬到索多玛附近，最后呢就住在城中。一次选择的错误可以造成千古恨。那么让我们以罗德的经历成为我们的见解吧。创世纪13:14记载说，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这是神第三次向亚伯兰显现，其目的是要赐给他土地。神向亚伯兰显现，后来又向其他的族长显现的时候，神仿佛在那片土地四周就安上了围栏。那么换句话来说，神把那片土地围上了边界，又告诉亚伯兰那里是他们的福地，神非常看重这地。我亲爱的朋友，让我来打一个比方。有一首歌，歌名叫做《美丽的小岛》。我们闭上眼睛试想一下，亚伯兰站在那片土地的中央，举目向东西南北观望，唱着《美丽的小岛》，此情此景是多么的惬意，多么的不可思议呢。天堂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地方，就像应许地是真实的土地一样。神的应许之地呢，不是某处的美丽小岛，天堂是一个非常确实的地方，而神的话也是确实的论到这个地方。在新约圣经启示录中，神就把天堂确实的给呈现出来，并且在天堂的四周画上了疆界，让我们也对天堂的事情略知一二。 创世纪十三章十五到十六节记载说，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朋友，请你留意，神做了什么呢？他把这片土地画了记号，又告诉亚伯兰说，他已经身处在这片土地中了。神也再次向亚伯兰确定，亚伯兰将要有许许多多的后裔，当然他后来的确已经拥有了。创世纪十三章第十七节记载说，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很有趣的是，死海古卷的其中一卷就描述了创世纪的这段记载，而且以第一人称的记述提到亚伯兰的那片土地。在那个时候，神应许的土地是一片美好的土地。创世纪十三章十八节记载说，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亚伯兰的确是喜欢筑坛的人。从经文我们可以知道，亚伯兰所到过的地方必定是留下见证。人类已经在月球上留下了脚印，也留下了一面旗帜和一个小小的格言说，我们是带着和平而来的。但是他们没有留下圣经。这显示亚伯兰的思想和今天时代的思想确实不同。对亚伯兰来说，重要的事情就是为耶和华预备一座坛。曼利的意思就是财富，而希伯伦的意思是交通。那真是美好的住处。那棵树的位置是一个很有趣的地点，位于曼利和希伯伦之间，就是亚伯兰居住的地方。那里美丽富饶，是富裕和与神交通的地方。那里一直是亚伯兰的家，也是亚伯兰被安葬的地方。创世纪十三章十四到十八节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了，当亚伯兰愿意为神有所放弃的时候，神的应许就临到他的身上。今天如果我们愿意按照神的吩咐为神放下或者是舍弃一些事物，我们也会得到祝福。许多宣教士愿意离乡背井到远方去传福音，虽然辛苦，却感受到神的赐福。正如主耶稣所说的，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许多人在奉献金钱和帮助人的过程中也有这样的经历，就像主耶稣所说的那样，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创世纪的第十四章的研读了。在创世纪的第十四章，我们会看到第一场圣经记录下来的战争。在战争中，亚伯兰救了罗德。我们也会看到第一个祭司的出现，亚伯兰蒙麦基洗德的祝福。这两个重要的事件都记载在这一章圣经中。从某一种意义来说，这是最重要的经文之一。这段经文就好像跟整个故事不怎么配合，看来好像是可以被省略掉。就算没有记录这段事迹，故事仍然能够延续下去。其实这个经文是创世纪这卷书中最重要的篇章之一。创世纪的十四章一到二节记载说，当暗拉非做示拿王，亚略做以拉撒王，基拉老马做以兰王，提达做哥印王的时候，他们都攻打索多玛王比拉、俄摩拉王比沙、亚玛王示拿、洗扁王善以别和比拉王，比拉就是索尔。好，首先我要说，这可以说是一段历史文献。前十一节经文就记录了东方的王打败了索多玛和俄摩拉王。 但是多年来，某些批评家和激进派的学者却说，这些人的名字根本就没有在世俗历史中来出现，又说这是一段相当可笑的历史。但是你知道吗？这些王的名字呀，已经在石碑和泥板上被找到了，这表明他们确实是存在的。事实上，安拉菲就是世俗历史中的汉谟拉比。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记录呢，是非常重要的。人类很早就开始打仗，虽然这是第一场被圣经所记录下来的战争，但是我们无从查考它究竟是否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场战争。但这并不重要，因为这并非圣经作者所强调的重点。这场战争被记录下来的原因，是因为亚伯兰的侄子罗德被牵连在内。创世纪14:3-4记载说，这五王都在西定谷会合，西定谷就是沿海。他们已经侍奉基大老马12年，到13年就背叛了。叛变引起了东方的王来攻打索多玛和俄摩拉。那么很明显，这些王互相之间也曾经打过仗，因为东方的王把平原上的这些城市给征服了，但是这些城市却发生叛乱。5-11经文记载了那些东方王战胜在死海低带一带联合起来的几个王。创世纪14:12记载说，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罗德住在索多玛，而且被掳去了。这里记录的这场战争之所以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战争显明了亚伯兰拯救侄儿罗德的决心。创世纪14:13记载说，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曼利和以实各并亚乃都是弟兄，曾与亚伯兰联盟。当东方的王带着他们的掳物离开索多玛和俄摩拉那个地区的时候，他们沿着死海的西岸朝北方去，那是离亚伯兰居住的希伯伦和曼利不太远的地方。当罗德被掳的消息传到亚伯兰那里，他立刻开始朝北边去追赶敌人。这一节经文说，曼利和以实各并亚乃都是弟兄，曾与亚伯兰联盟。那么请留意，有一批人跟亚伯兰在一起，他们一定要联合起来才能去追赶敌人。创世纪的14:14记载说，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直追到但。这是令人惊讶的，这也显示出了亚伯兰的财富到底有多少。想一想，亚伯兰有多少个仆人呢？在他自己的家里，他可以养318个壮丁。那么不是壮丁的，比如说妇女、小孩跟老人，又有多少个呢？亚伯兰可以养318个壮丁，有那么多雇佣的人手，表明亚伯兰所经营的牛羊生意是挺大的。他们直追到但，但是在很北的边远地方。创世纪的14:15记载说，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坝。亚伯兰追赶这些人，一直追到北边的大马色，那是相当长的距离。很明显，亚伯兰把他的仆人分成几队，一队进行攻击，可能在追赶敌人的时候从后方来进攻，另外一队则绕路，当敌人转回头去抵抗第一队的时候，第二队就下来攻打他们，这样亚伯兰就能够打胜仗，至少他可以赶散敌人，把他们赶到沙漠上，然后把掳去的人和财物给追回来。创世纪的14:16记载说，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你看， 那些敌人把妇女人民当奴仆给掳去，但是亚伯兰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把一切都给夺回来。他这样做是为了自己的侄儿罗德。由此可以确定，这章经文不是额外加进去的，也不是无关紧要的，这是亚伯兰生命的重要篇章，是非常重要的。创世纪十四章十七节记载说，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沙威谷就是王谷。这里说到索多玛王出来迎接亚伯兰，索多玛王对亚伯兰是不怀好意的，他要试探亚伯兰。在索多玛王之后呢，将有另外一个人要出来迎接亚伯兰，这个人是撒冷王麦基喜德，他才是真心要祝福亚伯兰的人。好，我亲爱的朋友，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就要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为你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边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如果亚伯兰拿你我不可相争这句话只是劝说他的侄儿而不包括自己，那显然就算他以长辈的身份以大压小，也不可能说服罗德，更不可能圆满地解决他们双方面临的矛盾冲突。但接下来他说，你若向左我就向右，你若向右我就向左，显示了他对侄儿发自内心的谦让与爱。在人与人的关系里，我们也常会因着亲情、友情、爱情和人之常情而产生出谦让与爱的表现，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出于人的修养、礼貌与教养，而亚伯兰则是出于对上帝的信心和爱，所以他不仅能够如此的大度礼让，还在侄儿陷入危难关头毫不犹豫地出手相救，因为他知道自己信靠的是谁，那如今你我又信靠的是谁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全心全意爱神。